欢迎收听行销诊疗室。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智强的行销诊疗室。那今天我们在线上的来宾呢，叫做朱心怡。那我们这个访问过很多的来宾啊，但是其实自己来报名的来宾是比较少。然后这个心怡其实也没有上我的课，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但是有一次就突然收到的讯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原来我们的 podcast 还是有人在听的，好，所以今天这个很高兴邀请到心怡来上我们的节目哈。那心怡的身份也很特别，她是一位这个视障心理师，这样哈。那等一下就由她来做自我介绍。那我们今天在线上的同时，有这个心怡的一个小帮手叫美贤，然后这个等一下也让他们一起来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他们介绍完我们再来做后续的聊天。来，心怡，你们可以先介绍一下。
谢谢全老师，您的节目当然有人听啊，因为我们都很需要行销的帮助。对，那我也要谢谢我的另外一个团队伙伴哦，叫做怡琳，他特别 email 给我，就是跟我推荐说，哇，这个节目很重要哦，尤其是老师你可能现在也遇到这样的瓶颈，我就说对，我真的超需要哦。所以我就来毛遂自荐一下了。好，那我跟各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哈。其实，我们中文名称叫朱心怡，那英文叫 Julia。为什么要介绍两个呢？因为心怡这个名字实在太奇亚了，所以很多时候人家叫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在叫我这样子。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叫我一声 Julia， 我就会很清楚你在叫我。那我自己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在15岁的时候得到脑瘤。17岁的时候正式迈入我的障碍人生，意思也就是我在17岁以前的生活是跟大家都一样的，就是完全不会想象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身心障碍者。对，可是17岁以后的我，除了眼睛上面左眼是还剩一点点光，还有色块，右眼是完全看不到，然后右耳也完全听不到，然后还有右边的肢体有刚出院的时候它有点像半边中风这样子，可是你现在看到我都会觉得哎还算正常，因为我很努力的不停的在复健，我今天也才去健身中心运动了2个小时，就是当做我身体的一个复健，然后让我自己还可以维持因为当讲师常常要站一整天啊，然后或者是就是要做好多肢体的动作，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体力很重要。对，那我17岁以后就开始用身心障碍这样的身份来面对，重新面对我的人生。那我想当心理师的初衷也跟我这个过程非常有关系，因为我发现人最大的残缺，真正的残缺原来不是在外表，而是在内心。就是当你的内心是很健康的时候，其实这些挑战、这些挫折、这些困难，我们都可以想办法一起去面对。可是当我们的心理是生病了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拥有再多，我们都不会快乐，也不会感到幸福。对，所以我才开始想要往心理这个方向走，然后我也很顺利的真的求学，我觉得虽然有很多波折啊，有很多难处，可是很顺利的我就是考取了国家高考的证照，成为了全国第一位重度视障的心理师。那我目前职业到现在，哇，真的一晃眼我居然已经12年了，我的心理师生涯12年了。对，所以从一开始的求助无门，到处碰壁，没有雇主愿意用我，然后一直走到现在，我开始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个别咨商、团体辅导、演讲、工作坊或授课，还有非常多的文章，然后自媒体的经营，然后线上课程、出书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对，就感觉像个 amazing 的奇迹。
其实真的很厉害了哈。这个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这个听心怡去分享他的整个怎么从一个可能是需要人帮助的后来转换成一个有一点点助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整个的心路历程和过程的话，其实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可惜今天不是这个主题这样。
不过大家可以，谢谢老师。
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如果你们上网去搜寻这个朱心怡的话，会找到他的一个官网，官网里面有他，其实自己也有在主持这个 podcast 的节目。
对对对、哦、
所以里面内容其实都非常的精彩，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 YouTube 影片啊、哦、他的一些文章、哦、这些其实都很不错、哦、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哦、他的如果你看名字的话其实没有那么菜钱啊，他是那个下面是那个心脏的心脏、哦、就是右边是仪容的仪表的仪这样、哦、朱心仪这样，好，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看看。好，那这个在我们进入今天的问题之前，先要介绍一下我们一起在线上的另外一位伙伴，这样。
对，其实因为我常常就说，就是因为我想，我怎么讲，老板无能，所以我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团队伙伴一起来支援我。然后，所以我们目前我们的团队里面有八个斜杠青年，就是大家都有正职的工作，可是业余的时间都会来帮我，不管是我的自媒体的经营啊，或者帮我找资料啊。那其中最大最大的一个总管哦，我觉得他真的是我最大的幕僚单位，然后也是帮我做整个人的企划和宣传，不管我做任何事情，就是我们的美贤，可不可以请美贤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贤。那我跟心仪一样呢，是一位视障者，只是说我之前呢是在唱片公司工作，认识心仪的时候呢，是我们一起在一个黑暗对话社会企业，它是一个教育训练的社会企业来认识心仪。那个时候的心仪呢，他还为自己的很多的未来非常的茫茫然，可是突然间就有人呢告诉心仪说，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去报名十大杰出青年。也就在那一年的时候，有好几个团体都想要推荐心仪去各式各样的奖项，除了十大杰出青年还有一些别的。我就在那样的机缘之下，因为他需要很大量的媒体曝光还有文件的递送，我就在那一年认识了他，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工作到现在。那心仪也在那一年同时获得了三个很重要的，包含十大杰出青年、身心障碍楷模，还有那个諮商师工会的杰出心理师奖的奖项肯定，也奠定了我们后来就开始发展很多很多的自媒体。那在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心仪有很多很多的理想，想要把他的生命分享出去，可是不管是心仪或是我们其实都不是专门在经营行销的，所以这几年我们也是跌跌撞撞，一直很希望可以在这一次呢可以从老师的身上取经，让心仪的不管是生命故事或者是他心理学的专业可以被更多人认识，这样。
好，我们可以做一些交流了。其实我觉得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了，对啊，不要说是这个视障的朋友，很多眼睛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人做的都比你们少得多，这样、哦、所以我觉得虽然你们好像看起来有一些缺陷，其实你们的能量是很强大、哦、我的感觉是这样、哦、而且其实大家都真的非常的优秀感觉、哦、你看这个刚刚说的这些，这个得的这些奖项、哦、都非常的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老师跟
做一些交流这样
的访谈，也是觉得老师好、你的生命经验好特别，然后有机会也想跟老师再请教我再去印度的这些历程、
啊、下次换我上你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可以那个交换一下这样，
对对对、哦、
好，那没关系，我们就先在我们今天聊一下关于行销的话题、哦、好、那个在我们正式进入行销话题之前，我可以问一个我自己比较好奇的问题哦、可能对你们这个领域的你们自己很熟了，但是对于听众朋友来说或许有点好奇，至少很好奇，因为刚刚一开始有聊到心仪其实是有一边眼睛是完全看不到，然后另外一边只能看到一些色块，大的色块这样、哦、所以如果你在经营这些社群平台或者是上网啊这些的时候、哦、甚至就是这个各种不同平台你都是自己去操作吗？还是你是其实是有小帮手可以帮你、哦、你都怎么去做这些，去看网络的讯息啊或者什么，对啊，你可以简单说一下、对啊，
老师一点就点出人最大的痛处 对，其实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是一个我的理念，就是真的很想去推广一些东西。然后可是的确在这个明眼人为主的世界里面，我觉得我活得好辛苦，就是要非常的一个是自己的学习，所以要不停的去学习。我们有好多的科技辅具，我认识美贤的时候是我连粉砖都不会，然后我才开始自己要从手机上不停的摸索，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科技辅具，语音报读，你要试很多种方法如何去获取到一些文字。那有一些东西你真的没办法，像符号啊，像图片啊，那是你真的没有办法知道的，那就只能用小帮手的帮忙。那如何跟小帮手有个很好的默契，让他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他也真的能做出来，然后一步一步试水温，哪些团队的成员可以放在哪些角色，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花好多力气的事情。
对，为什么我特别要讲这件事哦？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说，或者很多这个店家来说，他们觉得可能是轻而易举、理所当然的一些工作啊，对你们来说其实就已经是非常辛苦。就像你刚刚说的哦，我们假设要在脸书上面发一个图文讯息哦，或者是要做一个影片或者什么的，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是稍微学一下，做的不好看，但是至少也可以用。但是对你们来说，可能就光是要发出去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是你有小帮手可以帮忙，小帮手发的是不是真的是你想象中你要的，或者是真的适合的，你是没办法控制。这样有时候只能凭想象哦，或者是从网友的反应来做一些调整回馈。就是这整个的作业的过程其实是比很多人要复杂辛苦很多哦，所以我是想让听众朋友先了解这一点哦，就是你们在做这些自媒体的经营或者这个网络行销的时候，其实真的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困难很多这样。
可是希望出来的品质不会让大家觉得
其实是还不错的啦。大家如果有去看他看心仪的官网的话哦，不特别讲，其实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个官网是这个视障的朋友做出来的，当然可能有一些其他人帮忙你。我是说其实比起一般的网站或是一般的内容都是毫不逊色的，这样。
谢谢老师。
行销上面有些东西我们等一下可以交流，但是目前看起来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做的，这个不敢说到这个100分哦，但是至少80分以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哦，已经做的还不错了，这样。
哦，谢谢老师。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下你们现在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好，你们可以说说看，这样。
好啊，我想就趁接着我的自我介绍哦，因为大家清楚了我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外，就是其实我真的很容易就被看到是这些身份，就是我是一个生命斗士啊，然后我是很了不起的人啊，然后我克服了很多障碍啊，然后才能做到跟你家一样的事。我觉得是很像是那个张信哲的那个爱如潮水是他的招牌歌一样啊，我的生命故事好像也就变成我的招牌歌，不管我到哪个地方大家都会点唱一下这样子。那可是你知道我职业到现在已经12年了，其实从第10年开始我就要想要转型，因为我觉得生命故事面对失明的过程，那不就是我15岁、17岁、18岁，然后一直到就是后面求职的事情。可是我现在也在一直写我的生命故事啊，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撒狗血，就是面对那么大的意外。那所以我更希望就是我的心理学的专业能够至少是同时被大家看到说，哎，这个也可以变成我的主打歌。而不是只是点过去的菜而已。可是我不知道说 我花了两年的力气，就是我写完这本书以后，我花了很多力气，就是慢慢的去因为我自己的专长就是在挫折复原力，叫做心理韧性的这一块。那当然跟我的生命经验很有关系，就是人到底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帮自己疗伤，甚至还能越挫越勇。这个心理的韧性是我一直在一直在踩的定位。可是就是如何能够帮忙我自己，然后让我自己的心理学专业也被接受也被认同，而不是凡事走到哪里就要被贬爱如潮水这样子的感觉。对，
我了解你的意思。其实这个我觉得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说 撇开你刚刚说的那一点啊，就是你如果同样的这些这个心理励志的内容反复不断的，大家好像只看到这部分，就没有看到你其他的专业的话，这是其实长久以后也是会有一点点小挫折这样。难道除了我那部分以外，我其他的专业其实也很值得肯定啊？其实不会比别人更逊色很多，但是为什么大家就没有看到那部分？所以我觉得啦，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我们从行销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人或者这间公司的一个包装，或者一个定位，假设我们去看你的官网好了，就是像我现在如果连进你的官网去看的时候，我在你的官网上面最主要的一进去看到的一个主视觉，或者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就是称号好了，他还是一个叫做视障心理师，对，好，然后因为你的称号是这样，所以大家第一时间他会最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视障心理师这件事情，这样，如果我们今天希望可以扭转别人的印象，先看到我的专业，然后后来发现，哎，原来我同时也是一个视障的人士，我觉得这个在你对自己的包装上面就要开始做一些改变，这样，就是可能必须要做一些这个割舍，需要做一些取舍。就是以前你可能前面十年你都是以视障心理师来作为你的一个这个别人对你的了解，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可能要改变这个形象，包括你所有的这个不管是粉丝这个官网粉丝团，或者是 YouTube 或者 Podcast 或者什么，你可能要再想另外一个名词，就是不要只用视障心理这个东西，或许目前暂时是只属于你的啦，如果再没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视障心理师你可能就是这里面的翘楚了，这样，所以你可以先放在旁边没关系，但是你现在要自己再发想另外一个名词，是在心理师这一块可以凸显你的专业，你要去想一下，譬如说你刚刚说你的专业是在那个心理韧性这个地方，然后你有这个九堂人生解压课这个，对不对？好，那心理韧性这个东西呢，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所以对一般人来说，或许你说这个怎么去面对挫折啊，怎么复原啊，这些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心理韧性一时之间可能没办法那么快就了解。对，那你就可能要把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白话一点的然后再跟你的这个人这个朱心怡绑在一起画上等号，这样。对，我随便举例啦，假设你就是要用心理韧性好了，或者说你就是一个这个心理韧性导师朱心怡，这样，我随便举例，就是说你从此不再是视障心
理
师，对，而是另外一个 title， 然后那个 title 呢，你要最好让大家一听就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一听就知道，哎，你的专长是在哪里，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这样，这个会是你的，等于说接下来到你可能未来的十年那个你要走的这个路是跟你职场你的专业有关这个路的一个定位， 你要把它想清楚啊，它是可能接下来很多年你都要一直用这个名字闯荡江湖，这样，对，因为这个名号就决定了别人对你的印象，这样，所以你去可以去想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个 title， 是你已经知道可以用什么的哦，可能从那个除了心理韧性，还有没有别的？这样哦，譬如说他是一个你是一个解压导师好了，哦，或者是你是一个这个挫折辅导专家这样哦，我这都我随便乱讲，
很棒啊，
就是你自己重新帮自己的专业里面去想出一个口号，然后跟你的名字绑定在一起，然后决定了之后呢，哦，你原本的东西也不一定要改，但是你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就是说譬如说谁说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官网，你也可以有两个官网，两个都是你这样。有一个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视障心理师嘛。然后视障心理师这个等一下我可能会再跟你讲，就是因为你们现在是用一个免费平台叫 Weebly，做的这个网站，这个不是不行，但是我会建议你以后最好是自己去买一个网址。然后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网址的一个个人的网站，那一个人本来就可以有不止一个官网，你可以再成立一个官网，那个官网里面呢，视障的这个比例就可以稍微低一点，它可能主要就是你的专业，或者是有一天，你现在有诊所吗？还是有职业？
我有，不是我自己拥有的一家诊所，可是我有固定在诊所接案，
有固定在诊所接案。那不知道那个诊所自己有没有网站啊？
有，
也有网站。那网站里面有你的介绍吗？
有。
好，但是我不知道比例篇幅大不大了。就是说，假设将来有一天你是那个，你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你的专业，你应该针对这个专业，另外有一个网站是很正式的网站。然后这个网站里面呢，就会从你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定位，新的定位里面去告诉大家你的专业在哪里，然后他就像你现在的这个视障心理师的内容里面一样，然后你可以把某部分内容放在那个地方，比如说心理諮商这部分，或者是你的著作里面主要是跟专业有关，或者是你的你常到很多地方去讲课嘛，如果讲课内容不是跟那个励志方面的，是跟专业有关的，你都可以放在那个地方。就是用那个新的网站来说，对大家重新定位你是怎么样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这样。然后大家先发现你的专业之后，因为我相信台湾还是有一群人，应该还是有一些人不认识你的。那有些人本来就已经认识你，但是有更多的一些人他是不认识你的，但是先未来他会有机会，因为他有这个需求然后找到你，而不是因为你是一个视障心理师找到你，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这样。对啊，那我现在呢，在你的网站或者是你的各种包装里面，我比较看不到那一块，就是我不知道你的这个不管是在企业内训好了，或者是讲师，或者是你的这个諮商的这个领域里面，什么样的人才应该来找到你？你的个案对象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比较看不到。你应该也有写，只是不知道写在哪里就对。对，就是我觉得
没有这么明显。
那个应该是要是最主要的。然后你的视障的这个地方，可能可以这个在那个官网里面就会比较淡化一点。这样。好，简单说是这样。然后
谢谢老师，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老师了？因为老师建议我的是，在另外有一个官网，而不是说在这个官网里面去调整。您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这两个都是你这样，对，然后这个或许啊，你也可以从这个来改了，把这个全部都改掉，但是看你有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这样。这样，他会有一点点像砍掉重练的感觉，这样，对啊，就是变成说，好像我今天要大刀阔斧的叫你把你现在的内容全部整个大改版，改成是以专业为主，视障 或是你的生命故事为辅。
嗯，
那你有可能哦，有可能，这个你会有一段时间，这个找人来啊，有人来找你讲生命故事的人会变少，或者是大家注意不会再一直注意到你的生命故事这边。
嗯，
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落差？
嗯，
对，譬如说本来我不知道啦，我随便乱举例，假设一年有100场这样的生命故事的演讲，你改完之后剩下一个一年可能剩下30场，
这样，
对，那就是因为你的网站做了很大幅的一个改变，这样，那但是这个慢慢的从专业的角度来找你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这样，对，但是它中间一定会有一个阵痛期。
嗯，
好，那我说另外成立一个网站的好处是说，这个我原本的网站你也不用动，它本来也就是你，好，所以一个人本来就可以有两个网站啊。我在搜寻朱心怡的时候，将来我可能会看到两个网站，一个是这个諮商师朱心怡，一个是视障这个什么视障这个心理师朱心怡。
嗯，
这两个都是你，这样，
嗯，
看我的需求是什么，我就会点进哪一个进去看你这个人，就会看到不同，有点像是不同的入口。进去看到都是你，但是看到不同的面向的你，这样，他就不需要去把原本的做很快速的做一个切割，就对，这样，对啊，我觉得这是不同的做法了，都可以，因为其实做一个新的网站啊，其实并好，对一般人来说没有那么困难，这样，对我也不知道对你来说会不会是其实是还蛮困难的，这样，对，就是这样，
是困难。那我想要就是请美贤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新做了一个粉专的封面，那个封面美贤可以大致跟全老师描述一下吗？因为我只是想确认说，这个是不是就是老师所谓的比较像是那个包装，比较能够凸显我的专业的部分。
嗯，是的，老师，如果能够就是在点进官网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新的横幅的封面。那虽然朱心怡视障心理师名，这五个字还是蛮巨大的，但其实我们在他人上面的就写出他三个比较是属于专业领域的科别，就是关系疗愈、逆境复原力，还有正向激励与潜能引导。那这就是我们想说，有一些心理师，他们也都会把他们的那个三项最具代表性的那个专业科目都点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把心仪可能最想要专精的部分放在这么置顶的地方。但是我从全老师的反应就会知道说，也许我们觉得很清楚的，说不定对别人来说还是不清楚，因为我们想说我们每一页官网点进去都会看到那个封面。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你们的官网是没有你刚刚说的这个东西，你们官网上面最上面的就是朱心怡视障心理师嘛，然后中间有一个 banner 就是一样是在讲这个他的一些经历，这样然后
对，就是这个 banner 是一个有他的人像的，有他的照片的粉丝 banner， 对吗？
关系疗愈、逆境复原力、正向激励与潜能引导这三个，
对对，没错。
好，就是它是比较像小标题啊，这样，对啊，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清楚，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视障心理师这五个字啊实在是太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如果你在任何地方都还是出现视障心理师的话，这五个字啊它就会永远就会是你的一个标签。
吸睛。
这样。
所以其他的就会被淡化了。
对，其他的一定会被淡化。一定会被淡化。大家永远看到的就是视障这两个字。这样。虽然大家都看得到，但是大家还是不会看到这样。就是只看得到视障这两个字是最明显的，其他东西都没看到。所以我今天说的意思是说，包括你们的粉丝专业，我刚看的是官网，你们的粉丝专业上面名称现在粉丝人数也蛮多的，也有7000-8000人，然后你们的粉丝专业名称也是叫视障心理师啊，然后你们的刊头封面 一样有一个心理韧性中西医的九堂人生解压课、哦、
对，
这个东西也不是只在讲你的那个，这个也是有讲到你的专长，这样
对心理韧性、
哦、对，只是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心理韧性的这个部分和你的专长的这部分的讲的有点比较少了，这样、
哦、包装的分量太少，
对，包装分量太少、嗯、所以我刚才会建议你们砍掉重练的原因不是砍掉、嗯、就是另外再做一个的原因、嗯、就是另外那个网站进去之后呢完全一开始不会看到视障这两个字，这样
嗯、
哦、就是以你们刚刚这个就是用这个甚至它的主标题不是用生命感动生命看见不完美的完美，不是这个，而是上面那个、嗯、就直接是写关系疗愈逆境复原力正向激励与潜能引导，这个就是你的专长、
哦、嗯嗯，
然后把这个地方然后怎么样让大家觉得你是有这方面的专长可以做到，那里面就会讲的，假设你的网站主题是这个的话，里面就会有写到说诶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它是这个是需要去修复或者去怎么样可以被疗愈啊、哦、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怎么样透过心理师透过职场的方法可以让你可以复原啊等等，你怎么去做一些正向激励潜能引导，就是从头到尾你是去讲这些内容你怎么去做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会需要这个、哦、然后在可能不起眼的某个地方、嗯、才会跟大家讲说你的一个、嗯、你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你是一个视障心理师、嗯、这样、欸嗯、除非啦除非、哦、除非视障这件事情在你当心理师的这个工作上面它有特别的一个优势或者是好处，
嗯，
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他不用特别强调这样，
嗯，
对，我的意思是说除非啊、欸、因为我是视障心理师所以你在跟我諮商的时候、哦、那个我因为看不到所以我很专心的在听你讲话，所以我比其他的諮商心理师呢、嗯、可能更有办法感同身受你的一些问题、哦、因为我的逆境比你还多这样、嗯、对，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要看你要不要从这个角度去说服大家，
嗯，
对啊、
嗯、
还是说你不是要从这个角度、哦、就是即使我不要从我自己本身的经历我的逆境我也可以告诉你以我心理师的专业我会怎么样来协助你这样、
哦、嗯，
我觉得可以去想一下这件事情，
好、
欸、
太好了，
对啊，因为这个跟我们后面可能等一下会聊到的就是你现在有开始在一些地方当这个企业的讲师嘛，
嗯、
哦、我觉得这个地方会有关系，
这样、嗯嗯嗯、
因为一个企业他会去找你去做分享、哦、如果你的一直定位是在视障心理师你就永远都只能去讲生命故事，
嗯嗯嗯、
哦、如果你今天强调的是你在企业里面哦、你的以你的专业可以协助到大家去，譬如说可以教这些主管们、哦、怎么去激励他的下属、哦
嗯、
去激发他们的潜能、嗯哦、怎么去在这个公司的关系里面、哦、可以去培养一个正向的关系、哦、大家怎么去面对挫折逆境可以越挫越勇，我随便举例啦、嗯、因为我不知道你的专业，但是我是说如果你的重点是强调这些的话、欸、那不管你是不是视障大家都会来找你这样、
嗯、
因为可能很多企业他本来就有这方面的需要，他们本来就一直都在找这方面的讲师，非常的缺乏这样的讲师、嗯、这样、
欸、真的哦
是啊，
我说真的、
啊、
真的
是真的是真的、哦欸、而且这个这样的主题啊其实在什么五百大企业啊这些公司里面他们都会很重视这一块，怎么去做沟通，怎么去做这些这个就是让员工的，他们会比较重视员工的心理层面，
嗯嗯嗯、
哦、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嗯、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哦、他叫卡姐，
嗯，
他是专门教大家用色彩心理学、哦、然后去其实他那个也不是真的心理学，就用色彩的方法来教大家怎么做了一些人际沟通、哦、 这个上司属下的沟通啊，就是同事之间的沟通，是用一个他把不同的人的个性做成不同的颜色这样，哦，他自己发明了一个 colorful 的一种做法，哇，他的课真的是很受欢迎，也接不完这样，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企业真的是有这种需求，只是你要让他知道说你的专长是在这个地方，这样，
嗯，
那当然你在课堂上以你视障的身份，哦，怎么让大家知道说，诶，其实即使你看不到，你的讲课还是很精彩，你还是可以跟大家做互动，你还是可以跟大家做引导，你会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这样，哦，而且你的视障不是一个这个劣势，而且是一个优势，这样，
对，
这样，诶，那我觉得你就会，可能前面如果有一两个这样的一个企业愿意试试看，反应也不错，保证你后面的这样的客户，这样的企业客户找你去讲这方面的就会讲不完，真的，你就可以暂时的摆脱那个生命故事 的分享，这样，对啊，但一定还是会有这方面的啦。
对，我也很愿意分享那一方面，可是我就是想比例上来说，尽量去挪移这件事情。
因为人生一定人生是有不同阶段的，
对。
就像你说的，啊，这个可能你这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分享这些，但是现在你明明已经有其他的专业了，当然我会更希望人家看到我的专业，这样，我的专业不比其他人来的更差，这样，那我希望你们看到我的专业，这个，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先摆脱这个标签，在别人这个中间一定会有一些阵痛，然后会有一些取舍，这样，对，
我也可以想象，可以想象。那至于老师说那个企业，因为提到企业，的确我就是想往企业进军嘛，然后所以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好。那老师说，当我把我这样的标签或把我这样的形象和我的专长打出来了以后，就放在官网上，放在粉丝专页上，这样其实他们就自己会来搜吗？还是我需要再做一些什么行销的事情会？
企业的这个讲师，因为我也蛮常到很多地方去做企业内训，这个我觉得你是非常有特色，其实很多的这个很多不管是管顾公司啊，或者是这个大企业里面的 HR 部门，他们其实也都是不断在 survey 一些新的讲师，这样，因为这个讲师总不能每年都是请同一个人来讲吧，这样，
当然，
对啊，他们也是需要一些心血，这样，所以只是你少了一点个，可能少了一个入门砖，那我觉得你可以从两个角度，两个方向来思考，一个就是你的网站的搜寻优化，这个比较偏行销面，然后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希望你成立另外一个网站的原因，你另外一个网站的这个包装啊，包括你网站里面出现的所有的关键字，都是要企业他们在找企业内训老师的时候会去用的一些名词，你可以去打听一下，或者是等一下我讲的第二个途径，他就会给你一些回馈。第二个途径就是管顾公司的合作，这样，你可以主动的跟一些台湾比较大的几家管顾公司，有需要我也可以帮你介绍，你可以主动跟他们谈合作，这样，然后把你的这个资历啊，把你的大不了那个可能试教一次看看，这样，或者是你有一些影片什么的跟他们沟通，有如果有这种方向的主题可以来找你，你愿意到企业去做这样的一个课程分享，然后他们会告诉你，因为他们经验很丰富，他们会告诉你企业他们都是用什么关键字来找这些老师的，这样，譬如说像我刚刚说的，可能会有搜寻沟通啊，就是一些比较特定的名词，然后你就再把这些你后来慢慢的知道的这些企业会去搜寻的名词，就把它放进你的官网里面，重新把你自己的专长结合你的专长企业的需要，重新做一个新的包装，然后这个慢慢的这个，然后你因为你也会写一些文章嘛，然后慢慢的 多写一些这种这些领域的案例故事文章，
嗯
哦，然后就会有一定会有人看到，他们搜寻找到就会找到你这个人，
嗯，
对，然后你也可以就是会告诉大家你在企业内训的一些经历嘛，哦，然后甚至你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你跟其他的同样在讲人际沟通的老师或者讲这种潜能开发的老师的最大差异在哪里，这样，
嗯，
你的优势可能就是你的过去的一些经历，这样，但是练那个东西，嗯，你的专业还是最重要，
对，
这样，哦，是放在里面，嗯，这样，哦，这是我觉得，所以另外一个网站去重新包装，然后呢，适时的跟管顾公司主动的可以跟他们联系，或者是透过哦，像我这样或是其他讲师的介绍，让你直接跟他们聊一聊，
嗯嗯嗯，
他们只要有他们合作的那个公司啊有这种需求就一定会找你，他们也会帮你重新包装，
嗯，
公司我不知道你之前有跟管顾合作过吗，
有一个管顾公司，对，
就还不是很多就对了，
对，然后可是好像，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我跟那个管顾公司合作以后，两年只卖了两场，然后但是老实说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他的主力不是在这里那个管顾的，哦，所以我可能找错了管顾，是不是
因为管顾公司很多啦，管顾公司就找了几十家这样，
哦，
上百家，
嗯嗯嗯，
哦，然后每家公司他手上都有一批口袋名单，
啊，
所以他手上的口袋名单没有这个需求，啊，因为每一个广告公司都有他擅长的跟不擅长的领域，这样，哦，
所以我还需要了解一下这个部分，
对，没有，就是多接触，这样，多接触，你可以毛遂自荐或者请朋友介绍都可以，多接触，哦，然后他们这个前面真的会比较辛苦，但是你只要有几家的这种去分享还不错的一些学员回馈的案例，
嗯，
这个都需要慢慢的累积跟练习，
嗯哦，
你后面就会越来越顺利，这样，
嗯
哦，然后你的管顾一家不成功你也不要灰心，再找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嗯，这样真的，因为我相信你对自己是有信心的，我对你也有信心，嗯，所以你应该，那个可能刚好遇到那个管顾他并没有那个这个花很大力气而已，哦，
嗯，
对，不是你的这个，当然你会一边上，你会不断修正，
嗯，
哦，会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会越来越好，
嗯，
这样，
嗯，
哦，对，所以这个也是一条路，哦，就是如果有想要走这个企业讲师的这条路的话，但是他也是蛮辛苦的，蛮辛苦，对，啊，嗯，因为对，
老师是说
上课很多这样，啊，对啊，
碰到什么？
就是有时候要上的课会很多，这样。如果万一你真的这边的有推出去的，成功推出去的话，
嗯嗯，
你可能就会一直在上课，这样。对啊。
哦，真的哦。
真的
好。
对啊。
好。
企业内训不容易，这样。
嗯
嗯。对啊。哎，
嗯
嗯欸，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我觉得可以去走的一个方向啊。对啊，的确是一个方向。好，
嗯嗯
嗯哦，然后你可以，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哦，你可以去参考一个人的网站，哦，
嗯，
这个我等一下会写给你，他叫王永福，福哥，
有啊，福哥，嗯，
哦，那福哥的，嗯，你去看一下他的部落格，他有一个部落格，
嗯，
你搜寻王永福就会找到，哦，然后他的部落格的搜寻优化就做得非常好，上面就有教学技巧、简报技巧，哦，专业讲师等等的这些关键字都放在他的部落格里面，所以这个大家绝对只要搜寻相关的字的时候一定会找到他的网站，个人网站，
嗯，
这样，哦
嗯，
然后他的网站一直有在写一些这方面的新文章，哦，他也甚至有发行电子报，
嗯，
这种我觉得都是还蛮不错的，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对象，这样，好,
好耶，好耶。那我想请问老师，啊，如果对于我的，刚才提到的三个专长嘛，那因为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件事，就是大家常常锁定，比如说我是专门谈亲子，我专门谈感情，或我专门谈什么，可是我是专门谈挫折的人。
嗯，
那我就一直会觉得，诶，那哪一个年龄层都有挫折嘛，从出生到老死都会有挫折，都会有困境。那我就觉得好像会不会我这样子没有一个一定要谈哪一个部分的挫折的，这样子会反而我会很难行销，或者是说老师觉得这样是不是会造成一些行销上面的困难。
哦，就是有没有需要限定在特定的，
对对对对对。
哦，其实我觉得主要你在经营这些媒体或平台的时候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只是做兴趣的话，你其实不用太讲究了，就你就是持之以恒去更新，只是在慢慢的把你自己的知名度越做越高而已。但是如果你做这些自媒体啊，其实是有一些目的性。哦，譬如说你希望像刚刚说的，我们想要将来想要走企业不一定是内训，也可能企业的谘商啊或者什么。你的目标对象如果是企业主、企业的人资部门的这些人的时候，你就可能要想一下，就是你做的这些内容里面呢，至少要有一定的比例是这些这个在企业里面比较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们上网会搜寻，就可能会找到你的节目。感觉到从你的节目里面就可以感觉到你是这个领域里面的，真的是这个很有研究这样，很讲得出一套自己的一个理论。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去思考了，但你不用每一集都这样，但是至少要有一定的比例，是针对你想要行销的那个目标对象他们会感兴趣的内容。这样。这个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不管你的这个内容啊是不是真的有做这个很明显的领域的区分啊，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做出一些也可以再多强调一些自己的这个与众不同的特色。那因为你现在的特色就是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视障这件事情。讲的白一点就是这样。但是除了视障这件事情，因为譬如说你的 Podcast 也好，或者你的文章是看不出来视障的，对不对？所以其实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特色这样。就是从专业的领域来说的话，你的特色又是什么？这样。我举一个例子你比较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譬如说有一个YouTuber 叫老高，你应该知道。
知道知道。
他就是都会在他节目里面讲一些怪力乱神。
对。
他节目的特色就是他是永远是跟他的老婆对谈嘛，这样。主要是他讲他老婆就是一个捧哏这样。
对对对。
对，然后这就是他节目的特色这样。对。然后他里面就是天马行空什么都讲这样。然后他可能也有他的这个幽默感啊或者什么。所以其实虽然他没有专门只讲什么，他什么通都讲，但是呢你还是会对这个人的内容会很有兴趣这样。因为他的个人的风格或者他跟他老婆对话这个风格很明显很鲜明。所以我是在想说，其实因为我也还没有这个还来不及去看太多你的节目或者文章这样。我是说，我是从前面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跟你说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撇开视障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凸显什么我们的特色。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可以去思考。对，这个可以想一下。我再举一个我学生朋友的例子叫律师娘然后她是这个，她其实是一间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负责人的老婆，所以叫律师娘这样然后他有一个粉丝团叫做律师娘讲悄悄话然后现在也有三四十万的粉丝。那主要他早期的写的文章故事呢，全部都是用一些妇女或是婚姻感情里面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来带出一个法律故事这样。 所以呢，大家看久了就会觉得哇，这个律师娘好像遇到很多婚姻感情的问题哦，最后都会有些是法律可以解决，有些是法律没办法解决，但是呢，就是会觉得她就是一个妇女明灯，就对，所以呢，后来有家事的案件，有法律婚姻感情的问题的，都会跑去找她，然后她最后再 pass 到他们的律师事务所，这样，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她塑造的一个这个律师娘的，除了律师娘这个名字以外，她塑造的一个味道就是一个温暖。一个温暖里面又有一些带有一些理性哦，然后这个很会讲故事这样，然后他后来成立一个新的品牌叫娘子军，专门帮助二度就业的妇女来学或是创业这样，所以他就是等于他的目标很清楚，就是针对这些哦妇女，广大的这个二度的就业的妇女啊这样哦。所以我只是在想说，你也可以去想一下哦，你的这个特色会是什么这样。对啊，
太好了，太好。
对啊，因为你刚刚说挫折这个啊，就是好像只有遇到了才会特别来找。那一般的情况下呢，还有什么样的人，他其实你也是可以帮助到他们这样。对啊，比如说潜能开发哦，或者是对，怎么去做，可能这个我可能真的要对你的领域有更多了解。
真的，我知道老师的意思了，我可以感受得到，我觉得这就是
对，不只是就是我一直在说，就是撇开视障这件事情，还可以给别人什么样的一个特色跟影响。这样，就这样，
很好，真的。但就是我和我的团队之后的功课，我们要去把这些东西慢慢找出来。对，
对啊。
那想最后想请问老师一下那个 IG 的问题哦，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建议我要使用 IG， 然后说这个比较能够年轻化啊，曝光量会比较高啊。然后我听很多 podcast 好像大家也都在说到 IG 上找我玩啊，或者什么的。那我就在想说，对，以影像为主的自媒体真的是一个我很大很大的困难。可是如果有必要，我们当然也要面对挫折，对。可是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啦，就是说 ，IG 当然，也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但是不是必要的，因为总是有一些。这个年轻人他们现在是以 IG 为主，有些人是以这个35岁以上可能是以脸书为主，但是25岁以下的也不一定是 IG 为主这样，他们可能是以小红书啊抖音啊为主，那 YouTube 的话大家通都会用这样，那我看你们 YouTube 上其实也有经营嘛，也有放你们的 Podcast 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 YouTube 里面已经有在做那我觉得呢，其实你就做你现在比较擅长的，像 Podcast 这个我觉得也蛮好的。我举这个，你刚刚有听到那个吴淡如的节目吗？对不
对？
访谈。我上吴淡如的广播节目上了很多次这样。然后他粉丝团有没有提到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上他的 Podcast 也上了好几次。但是大家这一次好像最近这一两次听到的人特别多至少有大概有七八个人都跟我说，周遭的人都说有听到吴淡如那个 Podcast 的，让我吓一大跳，这个表示他的这个 Podcast 的收听率真的很高，绝对
是前三名的，
对，我是说以整个台湾的人口来说，对啊，等于说他的那个 Podcast 的影响力绝对已经超过他在中广主持的广播节目，我可以这样说，这样。所以如果你专心的做 Podcast， 我们有一个吴淡如，有一个前面这个几名的节目在那边，我们其实表示说整个台湾听 Podcast 的人口现在已经是这个超乎大家的想象，不然怎么会有周遭七八个人都听到他的节目，对不对？当然也有可能我周遭的同质性有一定的同质性，但是都是不同领域的人 他们都有在听、欸、我真是觉得很意想不到这样、哦、只是我们的 Podcast 没有红到那个大家这么多人在听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在即使是 Podcast 上面我们也有进步的空间、哦、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努力，你可以这个找不同的人来那个啊连线啊来 fit 啊这样帮、嗯嗯哦、让你的 Podcast 的这个收听的人更多这样、哦、然后我觉得你的粉专这个还是可以好好经营、嗯、因为粉专你现在已经有一定的粉丝人数，虽然你图片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图片或者影片，那你就多写一些文字的内容这样、嗯、文字不一定是要写很长，但是你就是可以发得更频繁一点，
嗯、
哦，就是你当有什么感受的时候就会写出去、哦、这个我觉得其实你就做你比较擅长的，不一定要很勉强去做你不擅长这样，
嗯、
哦，即使是 IG 哦，即使是 IG、哦、我也有看过 IG 账号里面全部都是文字，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他是一个会写小说的一个人、嗯、他把他的每一篇文字都截成一张图、哦、所以他有七八十万的粉丝，全部都是在看文字图片上的文字这样，对啊，这个我可以把连接丢给你们看，就是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一定要勉强自己去做不熟的，我觉得倒还好这样、
嗯
哦、你可以那个先从你比较熟的地方来再继续把它做得更好一点，我觉得还 OK 这样、嗯欸、而且我们刚刚说的嘛，你如果官网、哦、新的官网也做得不错，然后在这个企业内训这方面这个也多花一点心思啊，哦，比起你刚刚说那个自媒体的部分可能会更重要，
嗯，
因为那个是跟工作、嗯、跟你未来的职场会更有关系，这样，
嗯，
对啊，
我也这么觉得，
对啊，对，所以我觉得你这方面如果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虽然你有很多热心的小帮手、哦、但是我觉得你们的重点应该要可以先放在这个地方，这样，
嗯，
对啊，这是一个想法，
好，太好了，太好，突破我们的一些盲点，不知道听到这里美贤有没有什么想要再提问的，因为我们耽误老师时间很久了、
啊、不会啊，
不好意思，
我们都是聊蛮久的这样。
最后我想请问老师，原本有跟我们讲到说就是我们的，因为显然老师是给我们分享的是官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网站优化，那为什么会不建议用这个 Weebly 的网站，一个自己的网站到底到底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个必要性呢？
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哦，这个不只是跟针对你们啦、啊，针对所有听众朋友，其实我讲过很多次哦，就是说拥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网址，这个是建立个人品牌的第一步哦、嗯。那你们现在用 Weebly 啊，你们就没有一个自己的网址，你们的网址前面就是juliabc.weebly.com。哦、所以后面呢你其实是跟大家都一样，这种叫做子网域啊、嗯、而且有一天 Weebly 如果他突然收掉了，你们这个网址就不能用了，对、
嗯、
你就要另外再找一个自己的网址，那与其如此你还不如从头到尾就是用自己买的网址这样、哦、然后 Weebly 也不是说不好啦、哦、只是说他毕竟他的这个它也是很简单可以架站、哦、但是它如果我们希望这个网站看起来更专业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自己来加一个看起来更正式一点的网站这样，然后用一个自己的网址，像我刚刚说那个搜寻优化那些啊也是用自己的网站自己的网址会比较容易做到，你看我刚刚说那个王永福福哥他也是自己架网站啊，他绝对不是放在免费的平台上面，
嗯，
对，因为我们在免费平台上面放的这些内容都是在帮助到 Weebly 而已。
哦，
对，就是不是 Weebly 帮助到我们，是我们帮助到 Weebly， 我们帮助他充实内容，我们只是他网站里面的一个子网站而已。这样，
嗯，
是比较建议你长久来说，哦，你拥有一个自己的网址，在搜寻上面会比较有利。哦，有自己网址。嗯，独立架站的网站会排在比较前面，
嗯，
这样， 欸，所以这个在搜寻上面是很重要的，这样。
嗯，
那至于要怎么去架站呢？这个有机会可以再跟你们分享哦。其实也可以，还是可以用最省钱的方法来架，然后不一定要内容做得很复杂哦。像用 WordPress 来架一个网站，其实租一个空间哦，可能一整年的费用加上网址的费用也不超过5000块吧，这样。
嗯，
哦，我觉得是还可以负担的。
是是，
对。
哦，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欸，我以为
对，我们都会觉得很贵。
哦，其实没有啦，其实像 WordPress 这种网站，它也都有免费的模板可以套用，这样。哦，但是重点就是有自己的网址跟自己独立架站，哦，它在搜寻上面会比较有优势，就对，这样。
嗯。
哦，我最后再讲一个，因为你们本来有列，但是可能刚刚。这个来不及问的那个
线上课程的，对，我因为我本来以为我那个没有故意没问，是因为我其实从前面听到后面，我就觉得说啊，那其实它只是后面的我要怎么推的问题而已，对，前面的上游比较重要。
对，没关系，就是我也是很快讲一下这部分。
嗯，好，
就是要卖线上课程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这样。哦，
嗯，
那你们已经有上架的这个课程，我就不说是，我就不问是放在什么平台上面哈，
嗯。
基本上你已经放上去的，就跟你出版过的书一样，除非在宣传期，过了宣传期之后，你要再卖得动，会非常的困难。哦，这包括很多地方，包括他们这个平台上愿意投入的资源，哦，还有你周遭可以动员的朋友，可能该买都已经买了，这样。哦，所以其实。嗯，不太容易，这样，所以在我觉得你要想的是，就是之前的课程你不用再管，但是如果有机会在规划新的课程的时候，你从你要这个课程要放在什么平台上，然后这个平台这个课程将来打算要怎么来做宣传，这个都要把它考虑在里面，这样。
嗯，
哦，然后就是要谨慎的选择平台，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选不对平台效果会差108000里，就对。很多人可能比较不会想那么多，很多人就想说诶，有人愿意找我去上放线上课程，反正内容都是一样的，啊，我放在哪个平台不是都一样，差很多，差很多。
为什么为什么会差很多？
有些平台它会有比较大的这个资源去帮你做 promo 啊，有些平台它就是像姜太公钓鱼一样，一下放100个课程，看哪一个卖他就赚到了，没卖就也无所谓，这样。哦，就是这个每一个平台的经营策略方法通通都不一样，这样。
嗯，
哦，所以放在什么平台上差很多，真的。
嗯，
欸，那绝大部分人就是我像我刚刚说的啊，这个现在变成是课程平台也很多，就变成是像卖书一样，哦，就是靠这个老师自己在推广他的课程，推广他的书，这样。哦，那其实出版社或者平台可以做的很有限，这样。
嗯，欸，
所以我说要谨慎的选，然后条件要谈好，这样。对，然后从你课程要上架前的一些铺陈，嗯，要去做怎么做一些行销的一些包装，这个都要想在里面，这样。哦，
嗯，
然后等到你开始卖的这个第一个月，哦，怎么去冲？把你冲，有点像是在博客来冲到一定的排行榜，你后面可能会更顺利，这样。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卖课程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这样。包括你上架在哪里，甚至你课程的规划，哦，要卖多长的时数，要卖多少的价格，这个都非常的有关系的，这样。对。所以这个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聊这个话题。再想一下，
好，
然后怎么把你的课程卖出同温层，这是最困难的一件事。这样，对，要不然你就销量会停在某个地方，这样。对，
哇，听起来真的是很大的学问呢，欸。我们一开始都没有想那么多，
是，对，因为一般人比较也是常有课程在卖嘛，所以就不会想太多，这样。好，对。所以之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在一起讨论。不过你刚刚讲的没错，哦，先想那个你 转型的这件事情，这样。
对对对，上游的问题。
对，因为
怎么解决？
你转型之后啊，你的品牌知名度，你这个人的品牌知名度不一样了以后，你的卖的这个诉求点也会不一样，然后那个你的可能将来你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学生啊，哦，他们就对你这方面专业课程就会更有兴趣，这样。
嗯，
对，欸，所以我觉得从你的品牌建立宣传，你自己的粉丝打破这个同温层，这个都会有助于你未来不管是要卖课程啊、卖书啊或什么都会更有帮助，这样、
嗯
哦，就是这个今天的结论啊，就是跳出视障心理师的
对
这个标签，这样，对啊，你就会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这个世界吧，这样
，
大概是
非常谢谢老师，
不好意思，
对，
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完全回答到你的问题啊，但是就是他讲的蛮多的。
非常非常符合，对，就是我们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对，所以我相信如果有翻转会非常不一样，
嗯，
对，
嗯，对，好，所以我也期待你们将来，欸，我听到的时候不再是一个视障心理师，是另外一个那个什么潜能开发师朱心怡，挫折解决专家这样。
好，我们再想一下我们的新的定位，
是
要
好
让别人怎么认识我。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咯。
非常
谢
谢
老师。
谢谢你们，我们
谢谢。
再见，拜拜。
拜拜。